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回大法修炼后的感悟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1日。我是一名90后，从小有缘接触了大法，师父在我的心里也埋下了修炼大法的种子。上学时，我开始断断续续的学法，那时我对于修炼的理解不到位，虽会用法理对自己有些约束，但对于脱离人的层面提升上去似乎没太多概念，对于情看得非常重。上学时还开始早恋，心常常被带动得很厉害，因为十分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总希望得到认可欣赏，我对成绩前途看得简直比命还重。上大学本科时，我被情带动得难以自拔，放下了修炼。那时我浑身疼痛，僵硬难受，一尝试学习就感觉压力大到要崩溃，对前途的执着让我极度痛苦无奈。几年里我几乎都在逃避中度过，总是刷手机熬夜，像吸食精神鸦片一样，让自己获得暂时的好受。越是如此，内心越焦虑，越是焦虑越想逃避，恶性循环。在每次绝望至极的时候，我还是能被大法挽救，选择用记忆中的法理和些许正念看待，咬牙让自己停止钻牛角尖，不再较劲，放下执着。我发现面对有的长达几年都想不开放不下的执念，当我真的决心割舍那个心时，不过也就是难受几天或几小时，在难过中咬牙忍一忍，排斥它，就感到放下很多了，从中解脱了。去年我听了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，被他不畏痛苦放下一切也要修成的心深深打动，真想走回修炼，但是那些物质还在阻碍我，我总想等法证人间之后再修炼，连转法轮都不敢打开，只敢读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。这两篇直白全面的经文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启示。8月中旬，我脑子里很突然地冒出了兑现誓约的问题，感到很不安，还带着这样的执着查看了一些经文。我再次被师父宏大的慈悲和众生等待的迫切深深震撼了，我很想助师救度这些众生。大约十几天后，一位同修给我们发来新经文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远离险恶，里面明确讲了誓约的问题。我明白了，自己作为曾经的弟子是有责任兑现自己的誓约的。我知道如果做得不好，我代表的大量众生就会有很多失去生命。我感到我的观念之前已经转变了，想要真正修炼升华上去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。 但观念转变和敢于下决心修炼之间仿佛还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，我好像怎么也冲不破那道屏障似的。一天夜里，我向网上一陌生同修诉说了我的困惑和痛苦。同修和善地告诉我，可以求师父加持我，给我勇气和智慧来冲破难关。我想，师父在提醒我，这种时候要记得求师父加持。弟子怎么能把自己交给那些干扰呢？应该把自己交给师父啊。和他聊了几句之后，我感到心里那个大石头奇迹般的消失了，那种硬着头皮也难冲破的感觉消失了。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些干扰的物质，我有勇气重新学法了。于是第二天，我拿出了尘封已久的转法轮开始学法，走回了修炼。我激动和感激师父的心情难以形容。几天后，我的另一半也走回了修炼。重新走回大法后，我也想与更多还在人心中徘徊的同修分享我的理解，希望更多同修能放下顾虑。第一部分，对别人看法的在意，对情的执着。以前我对人的情极其看重，向往，以为那是很美好的东西。但在执着心受到冲击的时刻，我开始体会到人的情中的自私、肮脏，人的情是以利己为目的的。当我出于情对别人好，看似不错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带着一种期待，别人也对我好，至少能看到、明白我的好，情中也会产生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控制欲等各种执着。我还意识到，人是不可能通过努力追求而得到如意完美的感情和生活的，因为人不是神，人是满身业力的、自私的，怎么可能通过执着追求来获得幸福？人只能通过看淡名利情，放下私心来获得幸福。虽然多年前我也了解这些法理，但当时并没从内心认识到，直到真的在生活中经历一些摔摔打打后，才体会到常人的执着是何等的妄念，多么没有意义。刚意识到这个理时，我感到冲击太大，不愿接受，有种人生了无意义的感觉，又陷入抑郁情绪。但是当我真的敢舍弃那些妄念执着，接受我就是来修行的，不是来享乐的现实，我那颗年轻人什么都想追求一番的执着心就被师父拿掉了很多，也不再想放弃生命了，学会了珍惜生命，逐渐生出了真正想往高层次修炼的心。很多时候，人在意的不是东西本身，而是那一口气，为他不甘心，钻牛角尖，本来并没有那么非他不可的，却被后天形成的执念带动着寝食难安。那些执着心、执念会产生各种情绪和念头来迷惑人，让人觉得自己舍不得他，其实都是他们的谎言罢了。不论他们是何种表现形式，演得再逼真，也不要被他们欺骗。去掉执念其实也像师父讲的戒烟问题，哪怕是常年的习惯和执着，真的想放下、敢放下、舍得放下，师父就能痛快地帮弟子拿掉这个物质。关键看弟子愿不愿横下心来割舍那脏东西。同时我也一直在排斥常人会对大法弟子不理解、不客气的念头，这是旧势力为干扰众生得救而搞出来的假象，不是师父认可的，也不是真实的。弟子不应该被世人误会大法的假象欺骗，而对世人产生不正的观念和偏见。有时我在学法中会出现不明真相的人会怎么看待某句话的念头，对师父和大法不敬的念头，我就坚决排斥他。我告诉自己，师父说什么我就听什么，信什么，别的什么也不想， 否定人心妄念的干扰，逐渐在学法时心里清静了不少。在那种念头下，我担心的其实还是别人可能不理解我，我如何解释，还是那个私心。我想，要是脑中没有人的念头，没有执着，只有法，该多好呀！我要努力多学法，让自己变得更干净。走回修炼后，我想卸载微信，我南下决心修炼也与在意这个有关系。年轻人几乎人人都用微信，我怕别人不理解而难以做到，又担心做不到被旧势力干扰，应该否定这个念头。最近我想到，我做的应该是师父要的，我应该按神满意的方式去生活，而不是按常人大众认可的方式或社会的潮流。尤其在世风日下的现代社会，其实有些常人都能做到不用微信，有些常人都能坦然接受因反共而被微信好友拉黑，在情上有所放下。当我想舍掉那种黏糊糊的私情拜物，排斥他时，我感到心里轻松不少，随后卸掉了微信。卸载之前，我和部分好友说了声不用微信了，他们也没觉得那么不可思议，只个别需要解释几句。有的人还对房间听少用手机的想法表示赞同。我意识到，依赖心、追求合群的心、对情的执着，会导致做什么事好像总需要别人的认可、理解，能随大流才觉得愿意做，不然好像不踏实、难果断。常人是怕孤独感的，修炼人应该去掉这些心，不盲目随波逐流，在逆流而上时不怕孤独感，勇猛精进。面对他人，修炼人不应该以情为出发点，不是想索取别人对自己的认可，对自己态度好，而应该为对方着想，用慈悲心对待众生。第二部分，对旧势力干扰、病业假象的怕心和有求之心。以前我的有求之心很重，好像去执着心是为了逃避考验磨难，得到常人中的舒服和幸福。怕心也时常干扰我，脑子里冒出一些不吉利或吓人的念头，让我惊慌不安。甚至有时在法中看到师父提醒大家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，我都感到害怕，担心自己，担心家人，也是对情的执着。我知道应该排斥那些念头，却带着有求之心在做，有时分分秒秒思想里都在和他们较劲，强迫症似的不敢停下来，非常紧张。这怕心也是让我之前难以走回修炼的一个原因。其实大法弟子应该是世上最不需要被担心的生命啊。改变人生观后，我明白了，我修炼是为了脱离人间这垃圾堆，为了助师救众生，不是为了在这垃圾堆里想方设法躲避苦过好日子的。另外，不论弟子做得如何，旧势力没有任何权力干扰，他们的想法和存在师父都不认可。不论何种情况，都要知道自己修的是法轮大法，是归师父管的。师父不承认的干扰正法的势力，我作为弟子也绝对不承认。这世间所有的一切，哪怕一粒尘埃，都不归他们管，而是听师父安排。读了师父评语文章，赞颂师父和大法后，我的理解也更加理性。现在看到师父的提醒警示时，那些干扰的念头所剩无几了。我的想法变成了，求师父加持弟子作证，师父讲的问题弟子一定要做好。我体会到了堂堂正正的感觉。对于自己的不足和杂念，我也不会因为怕干扰而那么紧张了，变得坦然很多，正念足了很多。对于病业观，在之前的磨练中，我渐渐做到不和那些感觉较劲，随缘。随着放下和开始学法，它也减弱了很多。磨难不也是有因缘的吗？ 网上很多同修分享了前世与他人有怨，导致修炼中遇到苦与难的故事，读后也会让人更容易在承受痛苦时放下那哀怨的心，让人感到释然。在此也分享一篇青年同修的心得：青年大法弟子好好修炼，讲真相救人。其中讲到他在每天以泪洗面的抑郁假象中坚持背法，去掉了干扰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我被他的恒心深深触动，我相信面对难关，在背法学法中不断同化大法，坚定信师信法，弟子会有巨大的提升，生出无比的正念。我们面对磨难向内找，归正自己，不是做给旧势力看，也不是为了追求常人中的好处或避开苦，带着有求之心走行事，而是真心想要修好自己，同化大法，圆融师父正法需要的。第三部分，怕苦怕麻烦的私心。怕苦背后除了可能对旧势力否定不彻底，其实怕痛苦怕麻烦，怕病夜关身体难受，一直往深层挖，怕的就是在人间的名利情上有损失吧，和每个人的根本执着有关系。我们下世经历千辛万苦等到大法开传，此时若因为怕苦而去追求常人中的享乐，有什么意义？如果图享乐，当初怎么会愿意来到人间这苦海？很多巨富什么利益都得到了，都会因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而苦闷，不少还前往西藏、尼泊尔四处寻求。得法的人想必更能明白名利情的飘渺无常，人生不过就是住店几日的道理，我们不入戏太深，也就不会觉得得失那么重要。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就是为大法而来的，其他任何对人间幸福、对名利情的执着和留恋，不都是假我的观念吗？听师父讲的释迦牟尼弟子对要饭碗产生过执着攀比的故事，我想到如今饭碗也代指人的工作收入来源，人执着名利生活体面，在高处看可能就像和尚执着于几个要饭碗一样可乐，如果为了几个好看的要饭碗就放下了万古机缘，那多么遗憾啊。而且修炼大法该得到的物质利益也不会失去。有时候苦本身并非那么不可承受，就是因为担心将来如何，因为人的后天观念把吃苦、损失利益、别人对自己不好等都当作坏事，人就害怕苦，千方百计想避开苦，这不是我们的真念，也不符合高层的理。如果我们转变观念，真的把吃苦和过关当作好事，感受不就完全不同了吗？其实我们感到身或心不舒服的每一秒都在提高啊。做事情总想一步登天，一蹴而就，总想让他人事物按自己的想法发展，有什么悬而未决的事就心里焦虑打鼓，难以接受有问题待解决或还没想清楚，甚至像强迫症似的一直较劲，翻来覆去一遍遍地想，踏实不下来，这可能也说明控制欲太强。我因此感觉很累，练功也总是难以入境，脑子里总冒出这事那事。我应该努力放下对于事情发展过程结果的执着，相信师父有最好的安排，顺其自然，做而不求，学会接受事情的过程会有不顺利的可能性，毕竟那些麻烦就是用来给我们提高的。我的安逸心也很重，早起床都困难，贪恋被窝，总想逃避要面对的压力。有次我先一下子掀开被子，就很容易起床了。那一刻我想到了卧薪尝胆的故事，勾践本来可以过富贵的日子，但他为了不忘富国志向， 不陷入安逸之中，直接连被窝都抛弃了。常人为了健身、考证、取得成绩业绩，为了多挣几万块钱，都甘愿咬牙吃苦。大陆很多百姓甚至为了生存都得坚强忍受着吃很大的苦。常人都知道不吃苦没法进步，知道为了做成事要自律，不能沉迷于安逸。弟子想提高还怕什么苦呢？而且修炼人吃苦得到的东西，做成的事可远比常人增几块肌肉、得点名利宝贵的多啊，那是将来真正的幸福和威德。怕麻烦的心背后也是私心，想要自保维护利益，图舒服安逸的心。师父为了救尚存些许佛性的生命，铺垫了亿万年，经历了弟子远远无法想象的承受，事无巨细的安排，善解各种冤结，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假如神怕麻烦，还会造出三界里的一切繁杂结构，再从这宇宙垃圾堆里亲自渡人，尽力救出每个还有希望的生命吗？我很羞愧，做人不是起码要信守承诺吗？不是起码要知恩图报吗？我不想让师父失望难过，不希望师父承受更多，而且我也想救我的众生，他们也寄希望于我，他们那么焦虑，曾经立的誓约才是弟子的真心真愿。怕麻烦根本不是弟子的真心啊，是假我的念头。有时候心里感到苦，冒出希望正法赶紧结束的执着，我就看看每天那么多三退的世人，想到每几秒钟都有人和他代表的无量众生在得救，我便感到心里的苦也是可以忍受的了。我明白了，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，兑现誓约，圆融师父要的，就得努力往高层次修，负起责任，这也是我来到世间的真愿呀。平时对于考试也不会觉得能及格就停止复习了，少考几分还难受呢，人对于少挣点钱还在意呢。修炼可是生命本质的事，是我们真正该重视的，怎么反倒敷衍？这才是我们最该努力上进的事。第四部分，对是否来得及、能不能做好的担心。我想，一开始师父能给我们得法的机会，到现在还在呼唤昔日弟子走回来兑现誓约，就说明这不是我们该顾虑的。不用顾虑时间会不会太短，各种猜测，师父有最好的安排。如果是正法之后圆满，也不影响现在主师正法兑现誓约呀。信师信法就不会妄自菲薄，师父都没有放弃我们，一直在给机会，我们还担心什么呢？只要真的把自己当弟子，师父一定能度了我们。以前我觉得我好像从小就心理脆弱，依赖心重，心里常感到发慌焦虑，感到社恐，甚至从小学就出现了莫名想放弃生命的情况。但是最近我想到，既然我是我世界众生的代表，既然师父让我得法，给我这个使命，让我立下这个誓约，就说明我不是一个内心脆弱、自私的生命，反而是个很强大、可以保护别人、负起责任的生命。哪怕我以前看似很弱，实际很可能是某个世界的王呢。这个观念的转变让我对于分清假我、否定假象有了更多的体会。我还想到，如果师父想要救了某个生命，那么弟子去做的时候当然就能做得成呀。我感到师父在逐步给我加强信心了。当我们真的能信师信法，全然接受师父的安排，不钻牛角尖，不和不如意的表面状态、过去的过错遗憾较劲，我们也就不会对自己在最后的时间里能不能做好修成有顾虑了。第五部分，对师父应该永远感恩。 不论之前遇到了何种关难，我们都应该对师尊充满感激。师父给弟子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，我们要真的明白最好的意思，绝不能想讨价还价，不能带着神怎么不按我的想法做，或神的想法我怎么理解不了呢的念头。人怎么能要求神佛按自己那极低智慧的理解做事？师父已经帮弟子和众生排掉巨量的难。同修写的，师尊在为众生承受，发正念所见另外空间，和修炼人绝对不能想的事等文章中描写的景象，让人无法不震动流泪。师父还用无限的智慧成就弟子，把威德都给弟子，对于做得不好的弟子一再的给机会。师父真的比弟子自己还珍惜弟子啊。在经文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中，师父说，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、从人间、从阴间，包括地狱，全部除名。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，不再入轮回，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。一个人开始修炼大法的时候，师父就将弟子从地狱除了名，对弟子尽心尽力，那弟子反过来不也应该努力兑现自己该做的吗？我们的元神、每个细胞、人身、修炼的功，在世间所有的能力成就、一切所得，我们宏威至极的所有都是师父给的。弟子在世间的能力成就比别人强，有什么可自傲的？怎么能因此有优越感、狂妄之心？我们应该保持谦卑感恩。师父的法身在弟子身边亲自安排一切，日夜看护，这样的保护是其他生命敢有半分奢望的吗？怎么还能有埋怨的心呢？我们应该永远感恩师父。重回修炼后，我对大法产生了此前没有过的珍惜。当我意识到一个人一旦开始修炼，师父的法身就一对一或多对一亲自看护着弟子，突然感到很不可思议，弟子何德何能？有时发正念想偷懒，我提醒自己，这不是任务和负担，每次发正念的机会都是师父赐给我的啊。结语：普通人羡慕富豪贵族，贵族羡慕天上神仙，而师父说神都在羡慕大法弟子。现在抓住机会修炼，其实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事，不必犹豫。希望还在惆怅的同修努力放下人心走回来，过关中记得求师父加持，把自己交给师父，而不是干扰和假我。我们对任何想偷懒、逃避、放弃的念头，都应该意识到它是假的，是拜物在垂死挣扎，试图蒙蔽弟子。应该像对待思想业一样，立刻分清他和自己，排斥他，不要被他欺骗。真正的我们是负责的、勇敢的、慈悲的生命，就看人愿不愿横下心来坚持修炼，勇猛精进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